随着现代社会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，这大大刺激了人们心中的贪欲。我们生活越来越奢侈，吃穿越来越讲究，尤其杀生食肉习以为常，各种宴席层出不穷，一日三顿无肉不欢，从地上爬的，水里游的，到天上飞的，无数动物都成了我们的牺牲品。最终，他们的皮肉或者装饰了我们的身体，或者直接进入了我们的口腹。要知道，世间一切有生命的动物，自人类以至水陆飞行等类，虽然在形体上有大小不同，智慧有高低，但都具有灵性。动物虽没有人的形体，却有人的感情，都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，都害怕痛苦和死亡。清代翰林徐谦怀着慈悲爱物之心，普劝世人戒杀护生，著《物犹如此》一书，将散见于各种典籍中关于动物之间的孝亲友爱、慈爱幼子、忠贞不渝、知恩报恩、济危救困等诸多感人事例记录成编，读来令人潸然泪下，荡气回肠，怜悯之心不禁油然而生。这些动物身上的美德与人类无二，甚至人类都自叹不如。民国高僧印光大师极力流通此书，并亲自详加校订，赞叹此书道：劝人戒杀护生的书很多，而能够感动人心，熄灭人们心中杀戮之气的，这本书可以排第一。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下，本是一体，相互影响，相依互存，伤害生命也是伤害自己。愿大家怀着一颗同体的慈悲之心，尊重关爱每一个生命，远离残杀和虐待，让万物各得其所，鸢飞鱼跃，共享和谐。
列位菩萨，今天为您讲的故事是独吞刀。话说在这沭阳县，有位姓王的屠夫，以杀牛为业。一次他买下母子两头牛，打算先杀母牛，就把它捆起来磨刀准备宰杀。这时有人敲门，他便放下刀出去了。那牛犊趁着这个时候衔着刀就来到了邻居孙老汉家门前，用牛角顶门。那孙家以种地为业，孙老汉听到声音出门一看，见牛犊口里有一把刀正在往下吞，还剩下一半，不一会儿就全吞了下去，朝着他哀嚎。孙老汉正为此感到惊异，这时王屠夫因找不到牛犊和刀也跟了过来。孙老汉问明情况，这才知道那牛犊之所以吞刀，是不愿母牛遭到宰杀呀。于是他问明这两头牛的价钱，用双倍的钱买下，然后过去解开了母牛，把它牵了过来。那牛犊见到母牛便叫起来，一边叫一边跪在了地上。 母牛也在他的旁边卧下，从头至尾舔着牛犊。孙老汉原以为这牛犊肯定活不了了，可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没什么事儿。后来呀，那母牛为孙家奋力耕田多年，那头牛犊则继续耕种了20多年，直到孙老汉儿子那一辈才死。当这头牛犊死后，有听说过吞刀奇闻的人剖开他的肚子查看，发现那把刀在腹胃之间被一层厚皮包着，就像新刀装在鞘里一样。作者柳雅子说，相传有牛犊为母牛前埋屠刀，我听说前些年在家乡王雅村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，而这头牛犊却为母吞刀，令人倍感酸楚。带着感恩和依恋，两头牛在孙老汉家耕田立作，一直到死，可以说母子都没有辜负救命的深恩。贺子点评说，像这样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我仅听说过这么一例。当我在阅读这个故事时，起初是感到震惊，接着是充满敬意，接着感动的落泪，接着欣喜的起舞相庆啊。诗曰，吞刀凿凿莫遗须，扣脚独寻孙老庐，子母乍逢仰天痛，一时狂喜更何如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这里说的孝犬，是指广东东莞县尹氏陈公尹家的母犬所生的5条幼犬。这条母犬身体白色，尾部赤色，四只脚为黑色。陈公尹为自己的父亲死于国难而心中哀痛，立誓不再进入仕途，于是隐居山中，以吟诗饮酒抒发自己的情怀，不与世人交往。这条母犬跟随着他片刻不离，每次出门时他都要走在前面几百步的地方，像是一名向导。若是遇上豺狼蛇虎，他就立刻返回，咬着陈公尹的衣袂往后拽，不让他继续往前走。陈公尹明白后就转身返回，这时他又跟在后面数十步远，大声地嚎叫，像是一名护卫。每次出门都这样，已经习以为常。到了夜里，他就在主人庐舍前后巡视，不时地吠叫，通宵达旦也不休息。是几年之后啊，这条母犬一次生了5条乳犬，都是公犬。乳犬长大后，陈公尹把他们分别赠送给前后左右的邻居家，他们也都能为主人看守门户，从不懈怠。刚分出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母犬每天都去各家探视乳犬一圈，好像是在训导他们。有了食物，乳犬总是让母犬先吃，等到乳犬长大，母犬便不再前去探视，而几条乳犬则每天早晨 都聚到陈公尹家前来看望母犬。又过了几年，母犬患上癞病，身体瘦弱，好像就要死去。这几条乳犬每天都一起赶来，争着给母犬试癞，母犬的病竟然好了。每到大年初一，五条乳犬都会一起赶来，绕着母犬摇尾，好像是在为母犬贺岁。后来母犬死了，五条乳犬都哀嚎不止。陈公尹怜悯这条母犬，把它埋葬在后山。五条乳犬从此每天早上都一同前去母犬的墓旁哀嚎，很多年都没有间断。诗曰：结火余生笑种瓜，先忙为主守烟霞，不惭独路堂前走，孝子钟灵亦是家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是蝙蝠食母气。话说在梅州有个鲜鱼市，为了配药方，将一只蝙蝠碾成碎末。就在他和药的时候，有几只小蝙蝠围聚在上面，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只因为闻到母蝙蝠的气味而来。鲜鱼氏一家不禁为之落泪，立誓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动物配药，还要多做放生的善事。由于所发的善心特别的殷切，药还未服，病就痊愈了。诗曰：妙姑双颉未曾开，哪时遥寻母气来，缕缕断魂犹恋子，要撑烟外影徘徊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下面这个故事名叫《铜母牛》。话说家在宣城的王氏兄弟二人不和，分家后还是常闹矛盾。哥哥家的母牛生下一头牛犊，卖给了一个亲戚，后来这头母牛又生下一头牛犊，然后这母牛就死了。前面生的那头牛犊，亲戚又把它卖给了弟弟，弟弟便把它放在牧场里，和哥哥家的牛犊一起吃草。到了晚上，两头牛犊一起住进哥哥家的牛栏里。弟弟想把自己的牛犊牵走，却怎么也拉不出来。从此以后啊，这两头牛犊轮流在两家过夜，从不分离，就好像知道他们是同母所生一样。哥哥对弟弟说： 牛犊兄弟间都能这样，难道人还不如动物吗？弟弟感动地哭了，从此兄弟二人友爱如初。贺子点评说，两头牛犊依依不舍，这是动物天性中的灵光在闪动啊，兄弟情谊怦然而起，这是人性中的灵光在闪动。诗曰，溃沙操戈共世人，相亲相亚互相亲，看渠兄弟温存意，也似江家不披春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下面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叫于无足懈过断。说这松江赣山人沈宗正，每年深秋啊，都要在池塘里设下蟹段，捕蟹来吃。这蟹段啊，就是一种捕蟹的用具，状如竹帘，横至水中，以断蟹的通路。一天，他看见两三只螃蟹相互挤靠着往前走，就感到很奇怪。走近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螃蟹八条腿都没了，无法行走，另外两只螃蟹正抬着它翻越蟹段。他不禁感叹道，人是万物之灵啊，可是兄弟朋友之间还要相互争斗，甚至趁对方危难加以排挤陷害。想不到啊，这些微不足道的水族动物同辈间却有如此的情谊，于是就令人拆除蟹段，从此再也不吃螃蟹了。贺子点评说，动物的真性到了极处，可以感动人心，人的真性到了极处，可以感动天地。诗曰，欲行且止，欠谁福，一蟹盘山八万无，安稳中流向前去，余生相伴老孤仆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